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要继续跟你们来分享个人生命的生根和群体生活的建造。你会说又为什么要取一个这么拗口的题目？对，我自己很喜欢用准确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我不想用那种激励的话让大家当时很兴奋，然后觉得说很棒，可是出去以后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不仅当时觉得很棒，你回去之后无论多么困难的环境或者多么高兴的场合，你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主神的人。我们一直在用哥罗西书来思想。哥罗西书是保罗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卷。从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传福音的人生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他多次被下到监狱之中。哥罗西书很可能是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那段时间保罗另外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我们前几次已经提到，事实上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区，他没有去过。这里的教会应该是保罗的门徒以巴弗所建立的，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以巴弗在那一边建立的教会，发现当地有一些问题，就把那个问题告诉了保罗。保罗趁着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书信。哥罗西地区显然受了希腊人本主义跟世俗主义的影响，因此当地的人虽然信了主，但是人本思想跟世俗主义与基督信仰的界限模糊不清。那非常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以后我们就把自己放成中心，以人为中心，然后我们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只要稍微放松，你就以自己为中心，同意吗？我们稍微跟别人讲话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以我为中心我就不高兴了。如果你换个角度，以他为中心，你就不会不高兴了。这就是人为中心，因为你一放松就是人为中心，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世俗主义是你顺着时代的潮流尽情享受生活，我们容易受别人影响。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不仅当时有，我告诉各位历世历代都有。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看这封不是为了21世纪的我们而写的，而且是出自外国人的手所写的书信呢？因为人本思想和世俗主义永远会更新而变化，永远会更新而变化。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更新而变化，结果我告诉各位，人本思想和世俗主义它更新变化如影随形地跟随我们，即使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仍然会受到影响，不是吗？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给他们画一个清楚的界限，给他们画一个清楚的界限，盼望他们能够在今生自由自在并且笃定的生活。信主50年，我终于找到比较能够描述我所知道，我所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心里面的状态。我用了这两个词，一个叫做自由自在，一个叫做笃定。我要挑战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你自由自在吗？你心里笃定吗？你把这两个放在心里面，你做事你为人你试试看，我现在是不是自由自在，我现在有没有笃定，那可能会帮助你。我来提一提为什么我会认为讲哥罗西书这么重要。哥罗西书很难讲，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最近我常常听到有这样子的句子，说上帝一定会赐福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话不能说错，这句话不能说错，但我告诉你不能说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一定要赐福我们的，不一定，不一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也管教我们，对吗？赐福，我们会把它曲解成凡事顺利。可是如果你是个商人，我可以告诉你哈，你不能因为你是商人又是神的儿女，你就可以不合法的做生意，你不行。因为上帝不会赐福你，上帝反而会让你经过某种状况之后再赐福你。至于经过什么状况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应该有疾病，我们不应该有苦难，我们的父母也不希望孩子有疾病有苦难。后面那句话是对的，前面那句话不一定。因为如果神是我们的父母，他其实超过我们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就不会生病，苦难也不从神来的，而奉主名斥责他。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人本主义，这个叫做世俗主义。为什么？那约伯怎么办？那约伯怎么办？约伯才倒霉的，对不对？财产全部没了，儿女全部死了，他还从头顶到脚底生疮流脓，在瓦坐在瓦片坐在炉灰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你想想看这有多么辛苦啊。雅各的儿子约瑟也是啊，也是啊，他有多少的辛苦。所以我们不能说短暂看到了这个疾病，短暂的看到这个苦难，我们就说奉主的名斥责他。我告诉你，你斥责他也不会走，因为是神定义的，神定义的。所以我们不能很简单的用一个句子来说。那约书亚打爱城，爱城是个小城，那为什么输掉呢？因为他没有照神的法则。当他没有照神的法则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神不会这样做。其实最精准的是用主耶稣做榜样啦。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那个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啊，根据马太福音，他说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你注意哦，魔鬼也会用圣经的话语，不是用圣经的话语的就有用，所以你拿着圣经这样说，你退去吧，魔鬼不会退去，因为魔鬼比圣经比我们还熟。魔鬼圣经不用还说，他说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鼓励他跳下去，跳下去。可是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片面的把一个经文拿出来，这个叫做世俗主义，这个叫做人本思想。我必须讲，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想要简单事情处理事情。谁不会引用圣经的经文啊？你随便拿一句也可以用啊。可是这个不能作为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一个往前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换句话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不做那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做这件事情。我们同工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考虑说，教会让几个人进来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哈？我们尽我们所能的防止病毒侵扰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至于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病毒临到我们了，我也告诉各位，就是一句话，感谢主，因为临到我们的一定是经过神允许的。可是你不用跳下去，你不用跳下去，因为这是试探神。所以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厉害的。他说你跳下去，他还用圣经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故意去找危险的路，是因为我们不要试探神。但如果得着了怎么办？感谢主，真的，你心里预备好，这一次一定很多人会得。我们教会已经好几个人都得了，得了结果刚才洪昌长老也报告了，通知我们，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全部的人要帮你看看要做什么。如果你要送东西给你去吃，或者怎么照顾你，我们会想办法，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找医生，我们帮你找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当我们有困难，我们走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能去试探神，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选了这一段的经文，有系统的来看哥罗西书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哥罗西书除了再三确认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之外，我觉得第二章的一到五节保罗的自白就充分的表明了基督的身份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目的的关联性。保罗其实是自白，他其实在讲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表明了基督徒的身份，基督的身份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目的的关联性。那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除了追求自己更认识主之外，如果你问我基督徒一生最重要什么事情呢，就在今生活着的时候更认识主，以便于我能够自由自在并且笃定的生活。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追求认识主呢？因为我想自由自在又笃定的生活。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呢？答案是我们还要为人而活，我们还要为人而活。我们为人而活，近的来说，我们要为配偶而活，为儿女而活，为父母而活。近的来说，刚才是肯欣在这里打鼓，对不对哈？我过来我就看到他边打鼓嘛，因为还在练习嘛，我就走过来，我说肯欣怎么样，还活着吗？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说活着。我说我不是问你，我是说他还活着吗？我说他还活着吗？近的来说，我们要为配偶而活，为儿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而已。稍微远一点的，我们应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活，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至亲好友而活，甚而至于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慢慢的去为那些不认识的人而活，这样就符合了耶稣基督为天父而活以及为我们而死的榜样。而在二章的一到五节之后的二章六节到四章六节，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先讲我们是为人而活，那怎么达到那个目的呢？它有两个原则，有两个原则。前一次我们已经说明了第一个原则叫做与基督同死，第二个原则是与基督同活。那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有点难，不过没关系了，所有事情都是难的，你不要 找简单的路走，不要走近路，不要走捷径，一步一步的走。与基督同死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生根的生命，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基督同死我们就拥有属灵的生命，与基督同死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那这个我们讲过了，我就不讲了哈。如果你说啊，我上次没有听到，请你去找 YouTube 上面都有。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另外一个原则，与基督同活。那这段我非常的喜欢，与基督同活。因此我就不急着讲，把它分两段，其实每一段还是太多，可是我想我们就试试看了，我分两段讲，今天讲然后一半，然后我另外一半留到6月19日再讲。好，与基督同活是什么呢？与基督同活为教会群体带来了向上建造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解决了问题，然后再来与基督同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了。那但是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与基督同活的概念不容易认识。到底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活呢？到底什么叫与基督同活呢？我们先来念经文好不好？那如果你可以念你就念哈，那不然的话呢，我来念给你听。第三章一到四节，我们来念，预备，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在前面谈到与基督同死，重点都放在我这个人因着与基督同死，我能得到什么。与基督同死是 当我与基督同时的时候，我能得着什么？所以提到我们拥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都是我个人，都是我个人。可是第三章一到四节在这里提到与基督同活的时候，重点就渐渐移到我们活过来，实际在生活当中会产生什么改变呢？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同死让我们摆脱了禁锢跟限制，同活就产生了实际的自由，实际自由的和丰盛。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最重要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地上的事。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糟糕了，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你知道啊，有的事情就是我讲得很清楚，你听得不明白，对吗？那因为我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可是你听得不明白，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保罗讲得很轻松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结果我们好几个问号，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呢？什么是上面的事呢？什么是地上的事呢？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顾念考量地上的事，倒要考量顾念天上的事。那问题来了，什么是天上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如果地上的事指的是吃饭睡觉赚钱，要不要结婚，要生几个孩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混乱不混乱，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不安全，如果地上的事是这样解释，那我请问你，扣掉这些我们每天所看到所经历的事，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还要干什么呢？就不用活了吗？对吗？你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父母？台湾安全不安全？你关心不关心这次疫情对他们的冲击会有多大？你害怕不害怕？如果天上的事，上面的事指的是未来的事，指的是我们死了以后的事，难道要我们基督徒整天想着如何去死吗？他叫我们顾念嘛，所以要想着赶快去死，死了以后去哪里，将来与神见面有多好。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还为什么要活着呢？有一卷圣经啊，我读了很多遍，真的几十遍，可是最后我觉得啊，我抓个重点算了，我有困难，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会讲启示录来我们当中讲，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太难啊。老实说，我也没有想搞得很清楚。如果我好好的活着，将来到天上会怎么样？那个十二个珍珠是什么意思？我将来再去弄它。我现在想好好活着。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顾虑那一个，当然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如果我们只是顾虑那个，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所以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是怎么解释呢？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上的事呢？我想我们需要再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其实三节四节就在解释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外表，这个肉身，这个肉体，这个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一同在神的里面，然后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他的重点在说思念上面的事。第二节啊，思念上面的事的意思是指着我们每天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来考量我们现在的生活和信仰，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嘛，以基督为中心来考量我们现在的生活与信仰，而不是着眼于未来我们会见到上帝的状态。上面的事不是讲的未来而已，当然等一下会讲到一点点。换句话说，当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不论穿什么衣服，要怎么吃饭，要睡多久，要不要出国，要找哪一个工作，要跟谁结婚，要生几个孩子，要送他们到什么学校读书啊？最近光州长老他们有点点压力，因为他们两个孩子都在考试，然后再过几年又几个孩子在考试，那我们就说啊，好，你好好把家里顾好啊，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稍微担一下。哎，你们干嘛整天思念地上的事啊？ 不想上面的事啊。我们为什么问了我们很多孩子，昨天我们开同工会用那个是那个网络开会，结果呢我们开会李杰把孩子抱过来，大家都跟他打招呼。你干嘛管孩子，我们在开会，我们在思念上面的事，你一直这么问孩子啊，我们就没有在开会，怎么跟孩子玩，你有没有搞错啊？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思想上，在动机中，我们要考虑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当我成为神的儿女，当神已经拯救了我之后，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这样做跟我已经与基督同活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与基督同活就是要在生活中当然不是死了以后嘛，是现在嘛，与基督同活就是要在现在的生活中考量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永恒的生命有关。我告诉各位，人是非常动态的，你做一件事情你就与基督靠近，你做一件事情就与基督远离。那当然结果总的神给我们恩典，可是你每做一个动作都会产生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我做每一件事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下决定呢？可见思念上面的事指的是用天上的观念来过地上的生活，就是这件事上帝怎么看，这件事耶稣怎么说，所以我们才会说嘛，基督徒过的是一个积极入世的生活，不是一个消极出世的生活。那我想哈，我好像必须解释的非常的具体，你才会放心啦，因为我这样讲你还是说我搞不太清楚。来，基督徒吃饭不吃饭？吃不吃？吃，当然要吃饭嘛，你要身体健康，你要精神愉快。今天冯大哥不在，他可能会听我说吃饭啊，冯大哥不是只吃碳水化合物啦，我没有再吃了，虽然我的身材还这样。要吃饭你身体才会健康，精神才会愉快，对吗？如果你这一次有确诊，请你好好吃，好好睡，不要顾念别的事，因为你的身体是上面的事，你的身体健康是上面的事。不吃饭身体能健康吗？不吃饭精神能愉快吗？但吃什么和怎么吃有没有讲究？基督徒可不可以想穿怎么样的衣服？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而且你可以考虑自己的风格啊。我们教会的姐妹都会说啊，谁穿什么谁穿什么，地上的事没有，不是这样判断的，不是以那件事是什么来判断，不是以，而是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有多少钱，你只要分配合理的，你就可以买合适你身份的衣服。同样的，你要开什么车，你要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当然跟你的收入有关，也跟你的身份有关，也跟你与神的互动有关。这些我讲了地上的事，我们以为地上的事在保罗来看不叫地上的事，是你心里到底怎么想，我们存着怎么样的想法来生活的问题。只要你的动机不是为了炫耀，不只是为了自我享受，不特别跟风流行，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里讲的地上的事，而是上面的事。我举几个例子。20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很认真，她就跟我说，李长老跟你约时间，还跟我讲好约一个小时。那我觉得好，约一个小时，我就跟她谈，在办公室，他进来谈，要跟我谈他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子。我就说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有一辆车，我现在要换车了，我准备换成 Volvo 啊 ,264。他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本来想开他玩笑，颜色要不要问我。但是我知道他的困难，我是开玩笑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什么困难吗？他就跟我说，我原来应该开一个很平价的车，但是呢我因为做生意，我如果开太差的车我不容易做生意，这样。那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意做得不小，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他是一个老板吗？ 他是个老板嘛，我就说啊，那你同行跟你营业额差不多的能开什么车？哦，他说都是开 Mercedes-Benz、BMW 还更好的车。但是他说啊，我在想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开 Volvo 264？ 我跟他说当然可以啊。我说你开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开的目的第一个安全，第二个这个这个这个。他说但是我怕人家会说我贪爱世界。我说你贪不贪爱世界，这个跟别人没关系，跟你自己心里有关系。他说没有，他说我你知道吗，我每次开车去的时候呢，人家看到我的车子就不想跟我做生意，你一定是赔很多，然后你想赚我这一笔。我说你同行差不多开什么车你就可以开什么车。他就跟我说真的吗？后来他高高兴兴的走了，他后来真的买了那辆车，生意做得很好，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搬新家，他要购买一套沙发，他就很犹豫，他跑来找我，他跟我说李哥，他说我想买一套沙发，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就心里想说我们传道人还管蛮多的哈，人家买车来问我们就好了，买个沙发也要来问我们，还要不要服侍主啊，就整天搞你们这些事。不过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就跟我说啊，他是一个设计师，他看好了 一套沙发，他看了很久，他说他觉得很合适，他也很喜欢，他很想买。那我就说买呀，因为他自己是设计师嘛，他的家就是个 demo 的地方嘛，对吧？那如果有摆那个就是很好吗？就是表示我很会设计，我很会摆饰。他说不是，他说那个沙发有点贵。好，我说所以呢，他说要120万台币，如果我没记错，我是有吓一跳了，120万台币的一套沙发，我有点吓一跳。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怕弟兄姐妹到我家。我说哦，你怕人家把你做坏了，你怕人家把你弄脏了，你把……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我怕弟兄姐妹问我说这套沙发多少钱。我说所以呢，我说你到底负担得起负担不起啊？你到底担心什么？你心里在想什么？因为熟嘛，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想炫耀你很有品味？他说不是，他说是我喜欢。他说可是呢，弟兄姐妹来如果问我多少钱，我不能说谎。所以我必须告诉他多少钱。他说呢哈，他们会软弱，因为我买了一套沙发就100多万。我说可是问题是你的房子也很贵啊，对不对？如果你的房子放这个沙发就不差嘛，对不对哈？他说不是，他说李哥，他说我担心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软弱，我就不想要这个沙发。我也不可以跟他说好或不好，因为这个事情他必须自己面对神，他必须自己考虑。无论他做什么决定，我认为他有考虑上面的事，因为他考虑的是别人看到这套沙发的感觉，跟他心里想要这套沙发的矛盾，这个叫做天上的事了。这样明白我讲的吗？我知道有点困难，但这是你跟上帝的事，我只能告诉你原则就是这样。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